下面是见证的时间。那我等会我要做个见证，要为整个教会来做见证。
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欢迎弟兄姊妹们来参加我们今年的第二次的主日见证哈，见证主日。好，欢迎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见证哈。第一位是马继梅姊妹，我们请马继梅姊妹来给我们做见证。然后靳炳文弟兄准备，每个人大概5分钟左右哈。这两位见证完了以后，大家就是可以自己的直接上来做见证，因为报名的就这两位。当然还有一个见证小组，等一会儿我会邀请他们来。
首先我要感谢创造万物的主耶稣，感谢教会王牧师，在他的领导下，教会兄弟姊妹非常有爱心。我在生病住医院病危的时期，教会兄弟姊妹特别是邵国栋他们查经班全体来到医院来看我，又买的花又买的食品，我非常感动，都是王牧师的教导的好。我是98年在这受洗的，我的女儿外孙女三代人在这受洗的。我在病危时期，外孙女从国外用飞机送买鲜花送给我，都有爱心，感谢都是主。我在大陆时候曾经生了3次大病，54年胸膜炎，64年肝炎，8年肾瘤。现在到美国来信了主以后，感谢主，这些病就没有了。我虽然这次我吃药过敏，打针过敏死亡了，在医院里头。我们教会查经班他们都来看我，有买花有买水果给我，非常感动，使我的心情愉快，好得很快了，感谢主。我现在能够天天去中心都是主的恩典。黄牧师，我虽然没有每个礼拜来，我楼里头有一个外国教会牧师，每个礼拜到我们来查经祷告查。还有一个黄牧师20多年以前也，他们也只叫我每个月去一次，所以我虽然不是每个礼拜来，但是三个教会在那抚养我，感谢主。我记得从前在新大街插经都认得这弟兄们是吧。我的外孙女也是这里首席，而且知道生病她从飞机上用花寄给我，这是我们教会的兄弟姊妹也送花送给我，我心里非常开心，说心肠愉快，毛病好得快。我现在能够天天去中心，感谢这，我天天早上唱4个，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生病以后，还有教会兄弟姊妹也买东西来给我，我一下子讲不出来，让小姐讲吧。
好，事情是发生着怎么样？我来说一下。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我妈就跟我说，她左边这3cm的地方胀痛。哎呦，跟我说了好几次，我说大概是火气吧，我就给她煮绿豆汤啊什么。然后她还是说麻，这里发麻。因为在40年之前呢，她右边开过3线肿瘤，在上海第9人民医院开过。然后我想大概有可能这边也会发生这样的类似，我就去约医生，医生说那就做个检查吧。做检查呢，做个 CT scan。然后那天8月20号下午3点钟，然后我就叫我先生先去。我3点的时候呢，我就到就在那个 Shady Grove Hospital 的旁边一条叫 Blackwell 的那个 building。然后去做之前呢，那个就是操作人员就问我，他有没有什么过敏？我说我妈有磺胺过敏、青霉素过敏，然后我其他我就不知道了。那医生说好，就跟他说要做造影的时候要打一个造影剂，就是说检查的时候能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呢，就跟他说你有点点小的反应，就是人会发热，那是正常的。那我就跟我妈说好，你就如果发热的时候你就熬一下就，然后呢就帮他打了一个造影剂，打好以后呢就送到进去做那个 scan。 我就坐在外面， 但是还是让我进去坐在那个里边的。然后不到一分钟，我就看着那个里边的工作人员忙的就拿垃圾桶啊，塑料的垃圾桶。然后门开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我妈脸通红，就是浑身抽筋，两个手就像螃蟹一样的抽起来。哎呦，我急得要命，我马上就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我妈昏过去了。然后他说哦，你别急，马上过来。然后呢，医生就不让我进这个门，我又硬要进去。当时看着他就是人抽筋，抽得很厉害，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休克性昏迷了。然后医生马上，里边有医生的，马上就打911救护车，马上很快就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以后呢，就把他送，我只看到外面，就叫我一起上救护车。然后那个驾驶员也挺好的，他说你别着急，我们马上就，他拉了那个 alarm 就是警救，就很畅通的，就很快的，就一个 block 就是一个拐弯就到 Shady Grove 抢救室。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昏迷了。然后我就在外面祷告，我着急啊，我就不停的祷告，我就说主啊，就求主拖住他，让他能够健健康康的。怎么一下子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突然的事情？我没办法，我就在医院的急诊室。然后这个医院有牧师的，有一个牧师过来跟我祷告，问我什么。哦，我突然头晕了，我什么事情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就赶快跟我姐微信，她在上海，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然后我反正是先抢救吧，医生给抢救以后，到了半夜以后呢，医生说现在好像稳定了，他稳定了，然后说你再看看，然后我进去，就让我进去。进去以后呢，我就一直坐在我妈边上就祷告，我不是他拉住他的手，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失去知觉。到了半夜，第二天的早上，然后我看见他的手在动了。动了以后呢，我想醒了，大概可以醒过来了。然后医生又过来跟我说，我们现在可以转到 ICU 病房。然后就这样，这是第二张照片，这是礼拜三的事。到礼拜三在 ICU 病房待了两天，然后到第三天去转那个普通病房。然后我已经请假了三天，我第五礼拜五我一定要去上班，因为我的工作要我签字。然后我说哎呦，早上我妈那时候醒的时候呢，她就乱动插的那个氧气啊，那个管子啊要乱动，那没有人没办法，我先生咳嗽得很厉害，我不想让他传染给我妈，你知道吗？他插的管子再咳嗽的话痰很多，我就没办法。我第一想到我们查经班的小组，我就跟龙宁打电话，我说龙宁啊，你能不能帮我半个小时来看我妈？我六点半要出院，我七点钟要到公司。他说好，没问题，他就来过来。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想到我们的是我们组里的长经班的兄弟姐妹，他们很热心，很就是说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来帮我，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啊，做菜啊什么。我说什么都不需要，你就现在来帮我半个小时盯着我妈，因为护士说她乱动，她没有意识的乱动，你知道吗？所以说后来真的感谢主，我就是不停的祷告，我真的跪在她床头上，妈你赶快好起来。然后真的我主很恩待我妈，祷告我妈祷告的事真的是主很恩待她，聆听他的祷告，也聆听我的祷告，这次主真是托住他了。然后这是兄弟姐妹来看望我妈，送的鲜花，送的那个水果啊。然后我妈真的，我说也是能挺得住过来。到礼拜六，这是最后一张照片，她就出院了。对，感谢主。真的，我妈现在今年是92岁了，我就是让她健健康康。谢谢大家，谢谢组里的兄弟姐妹，真的。
好，谢谢，感谢主哈！我们专心倚靠主，主必保守我们出入平安。好，下面靳炳文弟兄来了吗？
兄弟姐妹好， 说我就让你站在这里健健康康的，我就这就是最大的见证。因为我在这个最近啊，可能在兄弟姐妹有些都比较熟，兄弟知道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就是开胸手术。我是在2013年，我心里主八月份心主，我10月底，也是可能是主的引导我吧，主在提醒我，因为我从来不打这个flu shot， 从来没打过。就是那时候星期六的晚上下午半天，可能3-4点钟的时候我去打了一针，反正我老婆老是唠叨我就要打，我从来没打过，我也不这么得感冒嘛，我身体特别好，那个时候我也没三高，什么都很 perfect。 但是呢，那天我就打了一针估计是神才，反正可能是怎么估计是打了一针回去，那天当天晚上星期五晚上，我们老婆她一个朋友到家来，喝了一点点啤酒，大概在晚上十点过，他们都走了，我准备洗漱，在那个身体旁边，就漱口的时候突然就倒下去了，就 pass out 了，但是很快就好了，就当时心很紧疼，但是很快就没任何事儿，就个几一二十秒钟，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我也不想去看医生，我老婆说去必须去看一下怎么回事，我就到了 Supreme Hospital 急诊室，那当天就是给我做了一下 test。做了一个 CT 啊，怎么之类的，最后检查，第二天早上医生跟我说，你这个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你心脏有这个动脉血管瘤，我从来没听说过，主动脉血管瘤，就是说那非常震惊，我因为不知道，我从来，因为我身体很好，也没想到我们家里任何人也没这个病，所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也没当回来，反正觉得很奇怪嘛，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懂，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很非常的可怕。就是说随时可以爆炸，因为我当时已经4.5厘米那个直径，本身正常人我只有2点多，所以这个情况我当时其实后来为这个事儿，医生说跟你这个 pass out 没任何关系， pass out 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他说没有，他没有不跟你这个 aneurysm 就是这个主动脉瘤没有任何关系，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就通过这个偶然的东西就发现了我自己这个东西在里面。从那以后也靠着，当时开始有点迷茫，有点惊慌，但是后来我这过去的将近六年，我没任何负担，实际上我都相信这个上帝会交到上帝手上，他要怎么样我就交了他，所以我也没有太大，当时我们就只有唯一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能够，当时我女儿才读刚刚上高一，我就希望能够在女儿能上大学过后再做手术吧，或者什么，当时我们就祷告了，就是希望能够，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因为手术很风险的，我希望孩子太小的时候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吧，所以当时就是这样。但是正好这个后来一直没什么事儿，我就每年检查2次，没有长，一点都没动，就是那个尺寸没长嘛。所以到了今年的时候，去年底做那个 CT 的时候就有一点长了，但是已经6年过去了，我女儿上大，今年她上大三了。当时就决定，医生说你这个可能在做了，反正就跑不脱啊，这个是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以，你说这个生命危越来，他随着这个尺寸呢，你就知道那个是危险性越来越高，那个是没有任何，一旦发生没有任何挽救的机会，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这个9月份做，所以前段时间做了，9月16号做的，做这个时候也是非常 tough 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决定做不做，这个也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做的时候，在新华这也是向神祷告，说牧师啊，这在我做的是15号的9月16号的早上5点钟就开始到医院注册登记，就是到了牧师当时非常感谢牧师当时4点给我肯定就在起床了，跑了差不多本，我们都是他5点钟就到了之后进去过后6点，我是6点过一点就。可能就打一点麻药开始，就慢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进了手术室，大概出来的时候傍晚了，我已经反正我醒过来，我有点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可能手术做了6个多小时吧，6个半小时7个小时我都不知道，反正这一切不知道。但是最艰难的是在这个恢复，在那个 ICU 了一个礼拜，特别难受，那个才知道生命的脆弱，我就只有微弱的一个气息，非常困难，呼吸都很困难，那个时候非常的绝望。有点意识后就感到很绝望，我说因为我是好好的进入手术室的嘛， 一个好好的人出来这个样子，我当时非常绝望，就靠着神的那个，当时牧师教了我几句话，在我做事之前，就是那个以赛亚书的41章10节，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会帮助你，会兼顾你，说我会用我公义的右手托住你，扶持你。所以我始终在那个，尤其在我那个在 ICU 的时候，我常常没有精力，没有精神，就是迷迷昏昏迷迷的，就是那种，我就在心里磨念这几句话。后来当然在一个礼拜过后，我就出来了。出来过后前一段时间，就是在恢复的头一两个礼拜，那真是很艰难，啥事也做不了，很疼，伤口是开胸的，这里都是刀，都服上全是很多伤，那个开骨都是打开的，是很疼的。所以在最后再过了两，在回家两个礼拜以后，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好了。我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说95%以上的恢复了，早就上班了。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从我发现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死去了，他不知道的，因为我不知道，要不知道的话他不会有任何症状。所以我感谢神，我相信这是神在带领我，让我知道这个事儿，让我警醒，让我能够去 monitor 去看顾。后来手术一直保守我恢复了，就说当时非常的成功，也很好，非常感谢。所以营养赞美都归给神，也感谢当时在教会这些兄弟姐妹对我的安慰和帮助，谢谢。
好，谢谢啊，很精彩的见证，真的是在急难当中，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拯救。下面还有哪位准备好了？来，惠美姊妹啊。
大家好，我叫惠美。我很少讲见证，不过这个见证是我10年以来的生命见证，所以是应该要讲出来啊。讲要哭的，我就讲说一件事，就是烦恼苦重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另外一个就是先求神的国及神的义，凡事一切都会加给你们。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10年来的见证啊。我要讲的是我有6个孩子啊，然后我要讲的是我老二的一个故事啊。我老二呢，是我老大是非常优秀的孩子，是很省心的孩子。然后等到我生了老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老二是非常非常不好带的孩子。从小到大他就是非常的常常哭，晚上就是一直哭的孩子。因为他可能在母胎上面反正就是 colicky， 我们叫 colicky， 就常常哭，所以非常难，一直到2岁都非常难带。然后一直到了他上学，我就想说 kindergarten 以后我们一般都是正常的这样让孩子去上学。然后到了大概在1年级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一点不对劲，因为他不想去上学，天天就是在哭，每次要上学就是要哭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去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跟老师沟通，老师都说你们孩子很好啊，没有问题。可是呢后来我还是觉得，因为我跟这个孩子，我就发现到他1年级下半年的时候，快上2年级，他根本连那个基本的 sight word， 就是美国这种很简单的字，他根本都没有办法读。所以我就开始，我跟我老公研究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把他带去那个心理学家，因为经过那个儿童那个什么儿科的医生推荐，就是让他去7岁的时候就让他去诊断了，去心理学家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发现我这儿子是这样子，这评断是这样。7岁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2007年的时候，医生的诊断是这样，他呢没有任何的 eye contact， 他要说的话呢，这是我老二，我老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神迹奇事的事情。他呢，那个医生是这样说，他要说很多话才能够自动的说话，他基本上在世界里面啊。另外他不能专心，还有 working memory 也有问题，另外他有严重的发展的障碍，有过动以及学习的障碍，还有社交方面的障碍。所以他的诊断是一个叫做 persuasive development disorder， 就是很严重的发展过程。还有 ADHD， 还有 reading disability， writing disability， 还有 slow process speed。 这是我老二7岁的诊断啊。然后呢 因为他不想上学，所以到了2008年的时候，他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我的在家的那个教育。因为他不愿意上学，另外一个就是公立学校可能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因为他很慢，他做事情都很慢。我们一般人数到十可能就一分钟一秒钟，他呢数到十是要花至少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力气去做事情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觉得说我这个做妈了，如果不牺牲的话呢，那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培养到大。然后这个孩子是这样，因为这个诊断之后2008年我就开始做这个 homeschool 的教育，就是在家教育。在家教育呢，就是说你要当老师嘛，那所以我要花很多的心血去知道，特别是我这个孩子又不能读不能写，然后呢也不能专心，那我怎么教这个孩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担。然后我常常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讲说，如果我孩子能够上大学，只要能够上大学，我就做一个见证，就是这样。然后因为这个孩子是被判是不能上大学的，是一个不能读不能写不能专心的孩子，这样子。可是今年2008年18年他上了大学啊，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个见证讲出来。所以感谢主啊。然后呢2008年我开始我的，所以我花了至少两年的时间至少两年，真的是世界上所有的 curriculum 要教的教材我都用了，我都教了。然后神我也在神的面前，因为也感谢主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知道说要祷告。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可是这个时候的祷告就是一个重担的祷告，不是一个放心的祷告，不是安息的祷告。因为这个时候你就看这个问题哈，不能写不能读，特别是不能读这件事情。我的孩子到了二年级，我开始教他的时候，两年是四年级才能开始读的，而且这个读是非常慢的读啊。可是当有这个读的时候，我就松了一口气，至少能读了。可是这个是在我花了两年的这个时间这样子帮他了，所以我看了这个重担，我就是越看越重，越祷告这个重担就越重。所以你说得安息得在哪里呢？那个时候真的是想不清楚，就是常常用自己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在遇到很多的困难，都发生很多事情，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很努力的在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要讲的是真正的转变呢，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每一天，因为我爸爸的见证我也讲过了啊。那个时候我每一天早上，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我希望我爸爸能信主，我爸爸有老人痴呆症，那个时候我希望我爸爸能信主，我就下一个决心，我跟神说，我五点起来一定要跟你在亲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交给你，我要把这个重担给你，因为我不能救我爸爸。所以201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五点起来就跟神亲近祷告，这个时候就开始我的转变了，也开始我们孩子的转变。因为当我把这个重担放在神面前，完完全全交给神，我每天早上起来即使起不来我都起来，即使不管，我就发一个决心说，我五点一定要跟你亲近，我五点一定要把这个重担给你。因为你知道我是2008年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有孩子，我一直生孩子，我的孩子我有六个孩子啊，我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还有老六啊，一直生到2015年啊。然后我还要教孩子啊，然后我还要我这个孩子还是特别的孩子，我还要教我老三，因为我不是只有 homeschool 老三，然后其他的都是小的，我老大上学，可是我老三我也 homeschool， 我老二我也 homeschool。 那我这个儿子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只有一句话，苦啊，就是很辛苦很辛苦。你做基督徒的就是神上给你压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家在教会的服事没有落下的，每个礼拜天礼拜六都是在教会，礼拜五恩哇啦我们是没有缺席的。然后我们的孩子全家都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老公也是在教会里面，还出差也没有差了，我老公也常常出差那个时候。所以能靠的是谁？就是主耶稣。所以2012年我就说，那这个重担这么大，我能扛吗？再扛下去被榨干了，就是榨干了，炸成血了。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重担放给你，我要经历你的安息。所以到2012年的时候，五点起来的时候，刚开始很辛苦，可是真的是神很恩待我，每一年都有改变。因为到了，我就讲嘛，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我爸爸得救了。2015年的时候，祷告了一年多嘛，我爸爸得救了。2015年的时候，我爸爸过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二零 我看见我的改变是因为当我眼睛看到他的时候，我的重担放下来了。当我的重担放下来的时候，我只看到神撑着我，撑着我走这一段路。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家学就开始转变了。我们家学8年级的时候，看到妈妈5点起来为她祷告的时候，她自己也起来了，她自己跟神亲近。所以她每一次第一件，因为我们是红薯谷在家教育的，所以我们家学就每一天花2个小时，她起不来她还是起来，然后就花2个小时跟神亲近。就这个时候她改变了，她跟神亲近了，那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家做了一个大事。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家秀是这样，我们家秀大概2年级的时候，大概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吃药，吃这个 ADHD 药，因为他不能专心工作。然后到了2015年，他就把药停了，他就跟神说：“我不要再吃药了，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没有用了，因为神已经医治他了。”所以2015年他就不吃药了。然后到了那个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他不能写的。到了2018年1月，神把他的这个写的功课完完全全医治了，他完全能写了。所以到了2018年，他可以，他上了他被那个弥赛亚大学接受了。所以然后现在他上学完完全全都神的医治。这个是神把我的重担完完全全的，当我把它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让我得安息。当我全心的追求他的神，他的义，他就把，他说把一切都交给你，所以我的重担根本就没有重担，就完完全全在神的安息。所以说2015年的时候，我们家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都是因为神，我把的重担完完全交给神，完完全在神面前。那神自己看过我们家，也看过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完完全全的医治。我们家的孩子到现在是开车还有social上完完全全没有问题，还有 reading， 你说 reading 只是没有任何 reading 的问题，也没有任何写作的问题，他洋洋洒洒都可以写出来。然后所有的7岁的诊断完完全全被打翻，这是我们家，你们自己看到我们家老二的见证，你们自己看见。所以他对神的那个献身奉献也是因为他经历神的一个神迹，他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家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完完全全经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孩子看见这个见证在我们当中。谢谢你。
感谢主，我们要常常为神把这样的弟兄姊妹放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惠美姊妹和 David 弟兄他们在阿瓦纳，在青少年，在 FNL 一直有无私的摆上，这么多年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孩子也是在这样的 program 当中长大的。这样的 program 也吸引了很多没有信主的家庭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笃定跟随主、专心倚靠主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好，下面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我一般比较喜欢听见证，我也喜欢讲见证，平常讲了很多我自己的见证，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别人的见证，但是是我认识的一位朋友。我们原来在滨州的时候，我们参与教会的传福音施工，同另外一个小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是一位姊妹，一起去传福音，去匈牙利传福音，去教导、去培训传福音的同工们。这位姊妹呢，她有很好的一个家庭，她嫁给了一位美国的白人的小伙子，他们都在教会里服侍，但是没有孩子，所以他们服侍也很好，生活各方面也很不错。所以我们想，这样的家庭真的是神祝福的家庭。但是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就想去收养一个孩子。我们想想，谁愿意去找苦受，是不是？要收养一个孩子，至少收养一个健康看着比较可爱的孩子。但是他们偏偏去收养了一位有癫痫症的孩子。今天牧师讲到麻风病人啊，是不愿意去，人不愿意去碰的，居然癫痫病人他们去收养一个小孩子。这样的孩子经常就在教会里面好好的，突然就倒地口吐白沫，然后就要去抢救。他们就这样30多岁的时候收养了这样一个孩子，现在还在抚养这样的孩子。我们为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向神感恩，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真的是为他们代祷，为他们的爱心我们来感谢神，也要我们自己要拥有这样的爱心。好，感谢主。那我问一下这个见证小组的，现在准备好了吗？好， 请大家来上台来哈。陶爱之姊妹、尚永红姊妹、李哥姊妹、韩英姊妹、卢苗姊妹、陈红姊妹、周琼姊妹、饶光林姊妹、邱君姊妹、周阳姊妹，还没有来哈。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我们是 REM2 姐妹背景群的姐妹们，我们是代表啊，还有一些人呢因为外出不能来，还有一些人去了那个拆船大会，但他们呢都把他们的见证呢交给了我们，由我们带他们来发言。因为我们背景呢到现在坚持到现在，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不是我们能，是神能，是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事，所以我们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也通过我们这个背经群呢，我们也真的能够感受到神的话对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是比那个金金都宝贵，也比丰丰下地的蜜甘甜。那我们第一个发言的就请我们的这个群主哈，这个发起人和这个带领者你们知道是谁了哈，就他了哈，请永红姐妹发言。
兄弟姐妹平安，那个叫什么？那个艾滋说的有点过了。我也是我们Rockville Two 团契姐妹中的普普通通的一员。我们姐妹在一起背经一年，真的是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姐妹在过去一年里也真的都经历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不论是大家在外面旅游，甚至到中国去回去探亲，从来就没有姐妹落下来。大家每天不同的时间，一天24个小时，尤其是夏天的那个时候，整个的背经群我们是有20位姐妹。那整个二十个小时之内，可以说24个小时之内，尤其是夏天的那个暑假的时间，都是什么都是有声音在那里汇聚的。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个爱滋姐妹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教会的见证，我也是很非常的愿意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们姐妹能够这样认真的坚持一年，不是说我们能，我们是靠着主我们真的是靠着主，靠着姐妹相互之间的服侍和那个鼓励，我们走下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在这里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我是怎么就是成为这个背景群中的一员。我是第一，就是说受洗十几年，我就真的是很想把主的话语放在自己的心里，就是生活有一些底气。可是就是年终岁首，那自己不知道也是发了多少的吸引，自己对自己又提了多少的要求，说今年要背一些经文在自己的心里，又把主的话语放在自己的心里。可是迟迟这样的愿望都是落空，一直到前年的时候，有一位90多岁的老伯伯邀请我进一个背经群去背经。当时还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很挣扎，因为那个经文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它特殊的韵律和韵味，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很熟悉的语言，你背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也不是什么学霸，就是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姐妹，所以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就是在这个挣扎的过程，我就说尝到了那个主被主话语的这个甘甜，尤其特别是在周五晚上，或者是周日的主日的敬拜，那碰到我自己背过的经文，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喜悦，而且觉得那个经文特别的熟悉，心思特别的喜悦。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恩，特别的那个。那我今天我真是我就觉得说，很感谢姐妹就是在过去一年的那个相互的鼓励，也真的是就是说我真正的我们的生活真是应了经常的那句话，就是说我们
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说的那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谢谢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感谢神，让我们这个姐妹群背经小组哈，在这个两年多里面，大家互相坚持哈，然后从最初的几个人到我们现在二十几个人，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连腰带喊的加进来，到现在大家自觉的在这里等着每天经文的背出哈，最重要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压力，都觉得哦，我背不出来啊，然后就觉得现在记忆越来越差，但是姐妹们互相鼓励，然后大家都能把这个经文背出来。最早的姐妹可以五点多钟就可以起床开始背经了，晚上晚睡的姐妹到夜里十二点多还有人在背经，好像一天不背完经就这一天就没有过去。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背经群里大家共同建造，共同感恩，然后姐妹们互相那个互相扶持，互相就是不光在背经上还有在生活上，使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一同成长。感谢主拣选我们，让我们与他有份，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妇人哈。然后希望就是在这里也邀请，就是我们教会所有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参加背经群，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我们一定欢迎你们。谢谢。
好，下面是卢淼的那个分享哈。哦，不是卢淼，韩英，对不起啊。他说我算是一个最早加入背经群的，起初是一位姐妹叫我参加，可我心里有为难情绪就拒绝了，结果一位老弟兄又亲自打给我电话来鼓励我背经，实话说当时还是不愿意，觉得读圣经都不容易，背圣经那该多难呢，不仅如此还得天天背，实在不愿意，但是当时找不到理由拒绝老弟兄，只好勉为其难的开始了。当时和老弟兄在一个背经群，天天听见他背经，给我好大的感动。这位老弟兄已经九十多岁了，可想而知记住经文是何等的不容易，但他天天坚持背经，不光背经还坚持分享他在神话语中的得着，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很感动。后来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家就分成了更多的小群，一个一个小群又吸引了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姐妹查经群也成立了。很奇妙，开始背经以后，我发现背经一点儿也不困难，天天沐浴在神的话语中，真的好得无比，神的话语就存在心里，在各种需要的时候显现出来帮助我，感谢主，所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谢谢他。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罗淼。背经的路上其实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我是被召唤进来的，对自己并没有信心，也觉得很困难。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不是疯了。加入背经以后呢，我就发现原来在这个背经的群里头是如此的温暖，然后呢每一个姐妹大家都互相的监督讲解，然后也经常开开玩笑，彼此之间也有互相的奖励。慢慢的呢我就坚持下来了，以前呢根本就读不懂的经文，都读不通的经文，现在可以背下来，不过至今还是忘的比背的多。希望我会继续努力啊。其实呢在每日短短背经的时候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心是平静的。也会经常遇到可以帮助我生活中工作中遇见的困难的经句出现，就是那份安慰释怀只有在主里才能找到。就好像每次和家人主要是和小孩在沟通的时候出现问题，我就会想起那句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想起他，我爱的他们就会被救于我的怒火之中，也可以让我平静整理思路以备再战，开个玩笑。总之 这两年左右的actually 是一年半左右的背经生活的点点滴滴，兄弟姐妹们最好自己去体会，包你满意。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那个弟兄姐妹平安，我叫陈红，我是去年七月份受的洗，两个月以后呢，在我上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不顺心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必须完成我自己所要做的三件事情，然后我还要帮助一个请假的同事完成他的两件事情，而给我分配任务的这个同级的同事呢，他只要做两件事情，然后匆忙之中呢，我就出了安全事故，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就得像写检查似的写一个报告。写报告的时候呢，我自己认为我觉得至少任务分配不公平不均衡是一个原因之一，但是最后呢，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愤怒。然后在我愤怒的时候呢，因为我刚受洗不久嘛，所以就用我比较浅薄的这个理解能力，用两段话来安慰我自己。一句呢，就是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既然我多做活，多犯错误，所有的责任都得我自己来承担，那么我就除了自己的活以外，其他活我一概不干。第二句话呢，就是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神既然是公义的，在这件事情上神一定会自有公断。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怒气憋在心里，我很难去集中精力做事情，所以精神没法集中，就导致实验做不成功，然后不能按时的出报告，就最终结果就也影响了我自己的年度评估。这个时候呢，恰巧我们在就是说查经的时候在查真言，在读到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那我就反思，我说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毫无过错。我发现我的同事虽然在这个安全事故的责任承担这一点上他要负一部分责任，但是我自己呢采取了消极错误的方式来应对别人的这种不负责，把私人的情绪带到了工作中是很不可取的。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和那位同事私下的这个交情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他没有站出来，就是说非常的，就是说我是很难以忍受的。后来那个时候正好王牧师在讲道，就是讲那个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就想两个月前我刚刚向众人宣布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就这么轻易的发怒影响工作，实在有损基督徒的形象，我感到很羞愧。既然人人都是罪人，同事在担当责任上犯了错误，那也应该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慢慢的我心思转换，和同事的关系也就恢复了，工作也就恢复正常的。后来呢，就是组里分配这个任务的工作就被指定给了我，然后我就自己以身作则，分派任务公平公正，全组上下呢齐心协力的完成任务，成为我们部门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组。我也因此呢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里呢我就要特别感谢神这一路的带领，因为就像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要感谢神 一日又一日在我里面，他见兴旺，我见衰微。感谢赞美主，谢谢。
这位姐妹呢，她是每天早上最早背经的6点钟，所以每天早上我起来打开电话就看到她所背的经，一天之计在于晨，所以就结出了很好的果子。其实我们这里经证还有很多，像周琼她写了很长，我这里其实就已经剪掉了这两个感想。她说背经对我有益处，因为反复背的经文在心里慢慢扎了根。第二个感想就是要大家相互帮助才能坚持下来。还有光宁呢，他说的就是，他说当时他是不想参加的，但是允红姐妹执着，弄把他拉进来，迫不得已才跟着走，很快就发觉这是一个好地方。他说尽管今天背了，明天就忘了，但是很奇妙，他说我当需要的时候又跑出来了。然后他说他在北京的时候探亲，在天堂公园散步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哦，这是该背经的时间了。一打开群就发现弟兄姊妹呢，就是姐妹们都在的声音，他就听到姐妹们背经的声音，他就好像是天籁之音，让他呢感到特别亲切。所以他就觉得他无论在哪里，哪怕到了地极，神的爱也伴随着他，都不会离开他的子民。所以真像诗篇118篇4节那里说的，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远远长存。还有 Sherry 就是弹钢琴的，你们大家也知道他是稀里糊涂被拉进群的。他说他也觉得自己肯定撑不下去，但是很奇妙，他说1-2年都过去了，竟然天天都给撑下来，而且每天不背，现在到了一个就不习惯了。然后他也是说，哦，每天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话语何等的美好。然后周阳是个年轻的姐妹，她我想现在应该是她最忙的时候，因为她也有孩子。那她说呢，背经群绝对是我的精神粮食，也是和姐妹们一起在主里建造的地方。她说主的话语让我思考，给我指明人生的方向。她说现在周围呢各种诱惑很多，我依靠主要把我拉回来，不让我去想太多世俗的事情，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所以他也能够，他就感觉到也不孤单，和姐妹们在一起有家的感觉，很感恩。还有秋君呢，秋君这个姐妹呢，她是我是最后参加他们背经群的。她当时是做督察，她对我特别关怀，所以我有什么问题她都回答我，所以我对她特别有敬意。那他说的是他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只背经，我们应该把这些经文呢是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觉得更重要。那他就是他这么说，他说我是不善言辞的人，但是主的同在确实是要分享的。那就是他最近经历到主的同在，我们看怎么经历的。他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常常是边祷告边做事，有时候不知道下一步做怎么做，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按期完成，会不会出大问题。有时候数据呢结果又在预料之外，都让我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公司在2020年的新保险卡系统必须按时交户，几万户人家的保险卡要记住，绝不能有失误。我从接受项目第一天开始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时间也不够，只有祷告加班，要靠神加添力量智慧。他说就连我第一次发测试文件都必须先祷告才有勇气发出去，就这样还第一个文件就有1000多个被拒绝。他说估计自己当时血压都窜上去了。感谢神，经过几次改动，终于按时完成整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最深的体会是自己是不足的，要依靠神，凡事依靠神，相信他的能力和带领。他说他在以后他会更加的体会到神的同在，也能够更能体会到从天上来的平安，不至于常常头皮发麻，血压升高。好，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呢就特别珍惜背景群这个从世俗中分别出来专门属于神儿女的地方。那仿佛是众儿女呢都一同围绕在神的宝座前敬拜他遵从他，而且弟兄姊妹的手足情呢也日益增加，因为因真理而我们相爱，而且呢彼此承诺互相扶持。大卫的诗歌呢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还没有加入背亲群，欢迎你们参加。就像刚才李哥说的，新约呢我们有灵粮站，只要派人每天去领取经文就可以。旧约呢我们也有特定的群，所以欢迎你们与我们联系，我们一起来天天吃主的话，背主的担子，走主的路，得主的赏赐。真愿意神天天与他的子民亲近，愿颂赞和荣耀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太精彩了。而最近两年这背亲群确实给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弟兄姊妹带来了生命的变化。就今天早上我们家开车来教会的路上，我太太还在 check 每一个人背经的状况。老大已经背了吧？老二你不背今天别去打排球了。老三你还没背吧？再不背明天晚上不可以 sleep over 了。感谢主哈，特别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不断牢牢地记住神的话语，而且能够把它行出来啊，光照别人，光照自己，感谢主哈。那我们还可以有时间请两位弟兄姊妹来做见证，最后我们再请牧师代表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教会来做见证哈。有没有准备好的？下面哪一位？好，荣林姊妹来，我们欢迎。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是为我自己做见证，我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会献上我们的感恩。教会的姐妹会啊，是那个傅丽红在负责，我在给她做助手。所以上一个礼拜六，我们教会有姐妹会，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姐妹们就提到哈，要出来为姐妹会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教会的姐妹会也是很多年了，我是2015年我女儿上大学以后我就从美国教会转到了这个教会，所以我那会儿就下定了有立了一个心志，姐妹会我一年就12次，只要我在趟里边我没有出差我就来参加。所以这已经4年多了哈，我觉得姐妹会给我们很大的姐妹很大的鼓励。但是我昨天呢我就在想怎么来做这个见证呢，我今天就是很挣扎，因为我们姐妹会就是讲的怎么去处理好家庭的关系，怎么去处理与配偶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怎么去教养孩子。昨天呢我就说了一句话就得罪了我的弟兄，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在站在上面在做见证，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够用哈。这个姐妹会真是很好，我在那么多年在姐妹会4年多在姐妹会以后，我觉得我学了很大的功课，就是说怎么把神的话语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人最亲的也是最容易去伤害的，因为外边的人我们总是要讲点面子，要讲点我们的那个我们在外边的表现哈，就是把自己都隐藏起来。在家里是我们往往是不容易隐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发作出来的。所以我还是站在这里来，我感谢神，我也为我的弟兄说一声对不起，我得罪了他。其实我们姐妹会真的我们就是分享的很多都是家里的见证，家里的具体的见证。我们在姐妹会当中彼此受到鼓励，受到激励。为什么呢？我们讲到教育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分享，我们都是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重担，
别人都好好的，我们看别人的孩子都好好的，在外边的表现都很好，成绩也很好，学校也很好，在外边乖乖的，看到人都打招呼。哎，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呢？结果我们在姐妹会议分享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有共同的那个罪性在里边，所以你看到外边都是很表面的，但是在家里你才能看到真正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处理夫妻关系上，就跟我刚才说的，你看我自己就犯了错误，我有那个资格站到这里来分享吗？就是神的恩典够用。所以虽然我们家里的配偶，尤其是我们的姐妹还比较兄弟姐妹还比较年轻的，他们的孩子都星期六就有很多功课，因为星期一到星期五有学校去，孩子送走了，反而家长给轻松一点。一到了星期六，家长比周 week 的还忙，因为孩子学的东西很多，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姐妹就要去当司机了，那一天就很忙。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那天姐妹会也讨论说，我们要分享鼓励弟兄来支持姐妹，来星期六就一个月就一次来参加姐妹会。如果姐妹来参加了姐妹会，哎，弟兄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因为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就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他们就知道，哎，怎么去处理好与配偶的关系。那孩子教育也好多了，因为他知道这孩子教育是一个challenge，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所有很多家庭都有同样的问题。只要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拿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减半，减到 quarter， 减到十分之一。把我们的对神的恩典来分享的时候，把我们的快乐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快乐就放大一半，10倍、100倍。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就作为丽红的傅丽红的助手，他今天不在，他今天出城了，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广告，大家就安排每个月就一次，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上午9:30到中午，我们中午还有很好的午餐，来参加我们的姐妹会，在主里彼此建造，共同成长。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下面还有哪一位？最后一位了啊。哪一位弟兄姊妹准备好了？好，欢迎欢迎，大家欢迎哈。最后就是牧师来为我们教会做见证。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哈。本来没打算做见证，但是今天听到那个惠美做了见证。我很有感动哈，因为他说他把他的这个负担交在神的手里，我深有同感，而且他帮助了我。我要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今年从一月份开始服侍阿瓦纳的时候哈，我就把这个阿瓦纳的重担放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就对这个阿瓦纳的当时的服侍特别的不满，觉得大家没有尽力哈，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期待很高，我对其他人的期待更高。然后我就这个觉得阿瓦纳的服侍有许多要改进的，但不是我要改进，而是阿瓦纳要改进。而且我觉得我们在为神做工，必须要尽全力。我不知道我就把我自己压得很沮丧有时候。然后我记得惠美就因为她经历过嘛，然后她就跟我说这个要交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不懂什么叫交在神的手里。然后惠美就开始，我们瓦纳开始每个月开始有一个这个大伙老师哈，他有一个这个 potluck 的时间。然后第一次的时候说这个大伙有什么意见吗？哈，别人基本上都没有，只有我意见一大堆。整个提意见的时间好像就我在不停的在提哈。我觉得这个瓦纳我们要更有互动。 然后那个对小朋友要求要高，对老师要求也要高啊，总之啊说了很多。然后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哈，我说完了之后，然后惠美说这个惠美和 David 当时的这个 topic 是叫做爱，然后惠美就和 David 就很明确的说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哈，应该把它交在神的手里，而且呢要有爱，不是要用神的话语来打压别人，也不要打压自己。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赞同，但是我回去之后呢，发现我虽然不赞同，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思想在处理我和家庭和其他人的包括同事的关系的时候啊，得到的反馈完完全全是按照惠美和 David 的这个预测的一样，就是我要求的做更高，我要求我准时要到，我要求小朋友要背经要专心，实际上我那里边一点爱都没有，只是要求完成一个任务，然后满足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挺行的这种我不自觉的这种期待。然后我因为把一个小朋友在阿瓦纳，因为我觉得他背经不够努力，我就不停的要求他要背经，并且我说我也以身作则，我也在背经。然后这个小朋友后来就不来了。哇，这个给我打击很大，这是神借的这件事情，我很对不起那个小朋友哈，但是感谢神，我相信神对他会有更好的带领。然后我借着这件事情，我就明白在生活当中你需要有爱。打那以后我开始学会压制我这种对别人的期待，然后包括惠美包括 David 包括周洋不断的鼓励我说这个你能明白就好，然后呢说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你慢慢来。然后我就开始压抑自己，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我就说这件事情神你要怎么带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不把神的话语作为一个大棒压在别人身上，压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把它交在神手里的时候，就跟惠美经历的一样，其实我看每个小朋友都很可爱，我看老师之后，比如说我们还会经常会迟到，会有一些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当我把它交在神的手里，它不是我的重担。这个阿瓦纳真的是越来越好，现在我很感谢神让我在阿瓦纳这个服事当中他带领我，让我经历了这个一个改变，所以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特别是要感谢惠美周洋 David 的谢谢。哦，还要跟我的家人和那些小朋友说声对不起，我给他们很大很大的压力，对不起。
好，感谢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们相信神会使用大家的见证，激励我们每在座的每一位，也能够让一些慕道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见证也能够认识神，也能够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的爱啊。我们教会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一年走来真的是能看到神的圣灵的很多的果子在我们教会里面结果出来。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感恩的见证里面，多次提到我们的牧师，提到我们的教会，提到我们的神，我们特别的感谢神。好，最后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做见证，谢谢大家，谢谢牧师。
那见证是见证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很感谢神。你知道神是透过他的话语，神是在圣灵里头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整个教会。你知道圣诞节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是你们可能都不认识他，那萧条江弟兄的儿子叫 Bo， 他从德州回来，那我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多孩子啊，他有八个孩子。那我说上次回来没这么多啊，这突然就这么多了。那后来我才知道哈，他 他们自己有三个孩子，他们领养了五个孩子，领养五个，这五个孩子是他的父母已经都不在了，是从乌克兰领养过来的。你说神的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就改变人了，真的改变了。他们讲神的爱不是嘴巴里面讲一讲的，他把神的道能活出来，这个是很触动我的心。一个年轻人，两个年轻人哦，领养五个孩子，你想想看哦，这个是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美好的见证。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恩神做的事工。刚才呢弟兄姐妹建立的神节啊，生命的改变呢，都很触动人心。那我想我在这儿呢，为整个教会我们要感恩。大家知道我们搬进新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堂有了，那下面就是坐在这儿享受吗？这个大椅子很舒服，有的时候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星期天到这儿来。再说你知道王牧师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原来神还给我有一种恩赐，以前我没有发现过的。我一讲到有些人睡得就很平安，睡得很好，那我说哎呀主啊，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好的恩赐了哈。那很多人平时在家睡不好，到这儿来睡得挺安心的。我说那就睡吧，你就睡吧哈，别打搅他，不打呼噜就行啊啊。那神是让我们到这儿睡觉，当不是来敬拜他，对不对？让我们做见证的，我们感谢神。然后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那大家如果现在回去哈，你看看今年2019年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有一篇特别开始的时候，我讲在新的一年寻求突破，大家还记得吗？寻求突破，我们说我们家庭生活需要突破，你个人的灵性生活需要突破，我们的教会生活也需要突破。但是神怜悯我们，你知道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幸福小组有两期，你们知道多少人受洗吗？今年我们今年有86个人受洗。你知道神透过幸福小组给我们教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两期幸福小组可能上百以上的弟兄姐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幸福小组。有人外面教会到这教会说，这个教会为什么有活力呢？人家说，那这就是你王牧师。我说王牧师就是泥土，是上帝的手在这儿进入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工作，都透过你们每个弟兄姐妹用不同的方式来介入来参与。我们多少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有大使命，我们不但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把神的大道来活出来，所以传福音给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参与多少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幸福教主，好多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你知道绝志信徒上百人以上，不包括这些受洗这个受洗的还这么多呢。所以神在透过幸福小组在改变我们的教会，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上帝的生命计划当中，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在身上。所以为这些幸福小组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神求神继续使用这样的时工来建造教会，传讲福音。人没有福音，人就没有希望，对不对？所以幸福小组弟兄姐妹，让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中间，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在人心中来工作。那我们虽然是感恩，所以心腹小组也造就了许多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起怎么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那神教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把福音传出去，那心腹小组的确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有人会不理解为什么叫心腹小组，不要纠缠于这些名字啊，就是怎么做什么工作。诗篇的第一篇就是第一个字，诗篇的第一篇第一个字就是幸福。但是我们是因为翻译中文把它翻译成这样，其实如果翻英文，它的第一个字就 blessed， 就是 happy are those 这样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字就是这样。主耶稣离开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给门徒的就是一个祝福他们。所以不要纠缠，是看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感谢神啊。刚才荣颖姐妹这边这个聚会来做见证很好，教会有很多各种活动是邀请弟兄姐妹来参与。教会这些活动不是说突然的好像没事做了，不是，是在建造弟兄姐妹。比方祷告聚会啊，祷告聚会，你像这个姐妹聚会啊，各种各样的聚会就是为了建造弟兄姐妹。好多弟兄姐妹这个聚会摆上时间，这个教会啊，你进来之后你就发现我们教会大概我相信至少90%以上弟兄姐妹在参与各种方式的服事。你知道星期天有多少小组吗？那我说说看啊，那崇拜小组哈，
财务、饮食、场地、维修、安全、音响、打扫、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英文、私情、停车，各种各样的活动，当时在星期天举行，所有的好多弟兄姐妹在背后在默默无闻的服侍，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着的。我们很感谢为这些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应当感谢神。如果神的道不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来享受的。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说到教会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消费者心态。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这个我们要感谢神。消费者是什么意思？你到 CFY 去买东西，我给到你的钱，你的服侍我，然后我就走了。你的油瓶倒了，那跟我没有关系。你地下脏了，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教会不一样，弟兄姐妹知道这是神的家。我看到好多弟兄在打扫。你知道我们NPR 那个地板是打蜡的哈？你知道我们 David 庄崇军弟兄？你知道他花好多时间，大宝弟兄，还有Nance， 还有好多的弟兄姐妹，还有谁啊？我都忘了。他花很多时间在背后。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以后呢，我邀请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啊，再参与来做这样的事工，就要互相神的家。很多弟兄姐妹，你看饭食也是这样，每天早晨有两个姐妹到教会来，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来了，她在食堂里面在给你们淘米啊，在做饭，这么多年没改变过。很早就来了，所以你中午才有饭吃，你知道。那还有好多弟兄姐妹开放自己的家庭在服侍儿童主日学。你们看到我们教堂周围哈，不是有种花吗？你知道那花是谁种的？就是我们在沿着这个楼的周围，就是那些花是谁种的，你知道吗？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是谁种的，天使种的啊，真的是天使种的，几位老天使啊，我们教会了几个老伯父老伯母，夏天的时候用大桶拎着水来浇，你知道是他们这样做成的，你知道吗？所以神的家就是每个弟兄姐妹的参与。你们进来以后就住在这儿，很多人就住这儿，后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参与，都在参与，都在服侍，都在给出儿童主日学、Awana老人中心、星期四的老人中心，都在服侍，各种方式在服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个教会的每一个肢体的动起来，我们要感谢神。你们是带着流泪出去的，要欢欢呼呼的带何捆回来。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参与神的工作，所以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来感谢神。那我们希望感谢主教会啊，弟兄姐妹来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啊。你知道那个 playground 教会那个 playground， 你知道 playground 都是我们弟兄们去拉土去拉石子去做的呀。有的时候晚上搞到七八点钟还没吃饭呢，我们昨天就这么多弟兄姐妹在做了啊，他们晚上七八点钟还没有吃饭，就在做这种事情。有的时候这个维修哈，我们水管漏水，我们几个执事弟兄们搞得晚上很晚，我来的时候我在参加祷告，他们还在做，我吃饭了没有？他说没有吃饭啊。所以教会有这些弟兴姐妹，这么多弟兴姐妹被神兴旺起来，在参与主的家的各种服事。所以我们跟随主爱神，不仅仅是言语，而是一种生命，一种行动。所以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为整个教会充满神的工作我们感谢神啊，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感谢神啊。弟兄姐妹愿意摆上自己爱这个家，爱这个神的大家庭，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你还想到你让我们小组里头有些伤心的家庭，失去亲人的家庭，生病的家庭，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背后在关心他们，服侍他们，这都是在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为这一年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要感谢神。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启示，神的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中各种方式在使用每一位弟兄姐妹，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神。所以教会还有好多的事情我们为神感谢，神也给我们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大家继续为教会的每样事工祷告，放在你的心中，也积极的参与，让这个教会充满感恩，每个人都能经历神的作为，让伤心得到安慰，破碎的心得到医治，让那些捆绑得到释放，让那些悲伤的人得到喜乐，让那些住在黑暗中的人能听到福音。这就是教会，教会神在这儿，主在这儿，主的爱在这儿，这道要传讲出去，生命的工作要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所以让我们生命一天比一天成长，教会一天比一天成长，让更多的人来明白神的心意，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感谢神。我这最后还有什么？没什么，那我们就祷告可以吗？然后我们以上呢，带大家一起做那个祷告吗？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然后我们上来一起来。亲爱的主，我们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我们。
因为你定义要救我们，要救我们到底。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让你的教会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恩典，让每个人都充满一种使命感。主，你在我们中间，所以有病的可以得到医治，那些伤心的可以得到安慰，孤独的可以经历你的陪伴。主，黑暗中的人可以经历你的光明，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敬拜你，就是要荣耀你，就是要亲近你，就是要每天活在你的同在当中。主啊，为教会中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刚才那么多弟兄姐妹愿意来见证述说你的作为，我们感谢主。主，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把你的道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教会中活出来，让人们看到我们就看见耶稣。主啊，愿你的教会成长，愿我们的难处在你的面前。主，你带领我们经过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得以成长。主啊，从岁首到年终，你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眼目在眷顾我们，信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依靠恩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气息，你是我们的奖赏，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一生一世要敬拜你。主啊，我们把未来的一年要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未来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主，你有厚恩在前头等着我们。主啊，你有使命也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回头看过去的一年，我们如今跌下了自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都满得你的厚恩。主啊，我们称谢你的名，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懂得数算你作为的人，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那些作为的人。主啊，你祝福你的孩子们，谢谢你与我们这样同在。